在新约的112页。好，我们一起开诚拦读哈。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再读一遍哈。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好，我们再一点祷告哈。主啊，孩子，把你的儿女，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这是你的教会，是你的儿女，是你草场的羊。主啊，请你亲自来医治我们，主啊，来喂养我们，主啊，来带领我们，来洗净我们，也来更新改变我们，主啊，让每一个你的儿女真的是一生蒙你极大的祝福，主啊，不仅我们要有今生的祝福，我们还有永远的祝福，主啊，也求你让你的儿女在地上的时候，生命完全的被你占据，行出你的样式来，主啊，有你的美好的生命，主啊，谢谢你。啊，我们把今天仰望你的手中，请你亲自来喂养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个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叫做行善的原则哈，因为从12章开始，神给保罗的都是启示的，都是原则性的东西，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原则性的。当我们抓住这些原则以后呢，我们在不同的光景里边，不同的时空里边，不同的情景里边，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些原则。所以呢，今天的题目叫做行善的原则，也就是说，神让我们的这一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生？神让我们的一生应该是一生来行善的一生。当我们了解神对我们人生的目的，基督徒是一个面向永恒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永恒的归宿是天家，我们那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永远的归宿，神拯救我们，但是神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是一个完全活出主的样式，是一个行善的一生。所以当我们讲到行善的时候，我们要首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行善是从一颗慈爱和善良的心中发出来的。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重要哈，行善，善是从一颗慈爱善良的心中发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哈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所以当有一个年轻的官称呼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所以我们认识的这一位神，创造宇宙万物，他是一位良善的神，所以他也要求我们一生是要来行善的。但是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善永远是从一颗善良慈爱的心里边发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在神的眼中并不认为是善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你觉得你是良善的吗？你要好好的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你当你来警察自己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一生，你的人生，你的内心是一个良善的内心吗？是一个善良充满了慈爱的内心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昨天晚上回到家了以后，我看了一下这个远志明牧师的这个博客哈，这个看完了以后，哎呀，这个就睡不着觉了，受刺激了。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纪念林昭》。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灵招哈。然后我就上网上去查了一下这个灵招，这个灵招是一个基督徒。然后看完了一些，我就受刺激了，哎呀，整个睡不着觉，睡到三点钟都睡不着觉。灵招在狱里边哈，因为他坚持他是没有错的，一直抗争，所以啊，每一天都被打。这个哈被放到一群这个，他说被放到一群流氓，因为他是在女监里面啊，放了一群流氓、一群地痞、一群非常坏的这群人的中间，当然都是女的犯人，每一天打他，他说打到他的头发被这个揪掉很多，然后脸浑身都是伤，他的内衣哈全部都给自己缝起来，他说他只有去洗手间了才把内衣撕开，然后完了以后再把它缝起来。哇，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哈，这个每一天哈都被打两个小时，然后呢监狱里面的狱警也打他，我就觉得哈，这个首先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真的不太认识人类，也不太认识我们的内心啊。如果你真的是看到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人的心中是没有善的，人的心中是充满了许多的仇恨、愤怒、邪恶、凶残的，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讲行善是从一颗慈爱善良的心中发出来的。当林昭后来1968年被处决的时候，有一个人看到说两辆吉普车飞速的开到这个机场的第三条路，然后两个武警从车上拽下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嘴巴里面充满了东西，不让她说话，有人说把舌头割掉，把这个嘴里充满了东西，然后一个武警一脚踢在他的腿上，然后林昭就跪下来了，然后一枪，林昭被中枪了以后躺在地上，然后又站起来了，然后接着另外一个就补了两枪，林昭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然后就把他拽进另外一个吉普车里就开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然我们不是在讲那个时代，我们是在讲一个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一件事情。当希特勒在残杀犹太人的时候，当美国的这些人在虐待黑人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内心是非常凶残的，人类的内心是充满了仇恨的，人类的内心是充满了自私的，是非常黑暗的。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行善一定是要从一颗慈爱和善良的心中发出来的。所以主耶稣讲，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然后主耶稣讲，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上帝，他是善的。而这一位善良的上帝，全善的上帝，命令我们这一生，虽然我们是面向永恒的，我们永恒的是家乡是在天上，但是他让我们这一生在地上的时候，他命令我们这一生要行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了以后这么久，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行出善来呢？很简单，因为行善，大家一起跟我再说这句话，行善是从一颗慈爱善良的心中发出来的，行善是从一颗善良和慈爱的心中发出来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信了主这么久，而我们的内心是没有良善的，我们的内心仍然是充满了仇恨、愤怒、自我、凶残，很多卑贱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行善的。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了解，真的需要来认识我们自己。在旧约的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在那里说哈，他说在你们的地割庄稼，收割庄稼，你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利未记的时候，神命令他的百姓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你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去所遗落的，不可摘尽你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还有一段经文在生命记第24章第19节第21节，他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了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旧约神鼓励以色列人要行善，对自己的同胞寄居的孤儿寡妇行善，并且说他是孤儿与寡妇的神，并且神在这里特别说你行善，神就会祝福你。第三段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15章7节到14节，生命记15章7节到14节说，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搓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却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人或希伯来女人，男人或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的时候，你要任他自由的出去。你任他自由出去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牛群牛羊群合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的给他。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是神在旧约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经文，神命令他的百姓要行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当你读旧约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的许多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来行善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来行善？因为那颗心，所以我们刚才讲行善是从一颗慈爱善良的心里边发出来的。当你读到阿摩斯书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那里讲，他说以色列人的官长啊，你们看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你们都垂涎。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样来评论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这些当官的，这些有权利，他们不仅剥削以色列人的所有的一切，最后他们看见以色列穷乏人的头上的灰，他们都垂涎。然后在弥迦书第六章这里讲，在阿摩斯书第六章，他说哈，这些人用大碗来喝酒，用上等的油来抹身，睡在象牙的榻上，然后呢听宫中的音乐，吃肉喝酒，但是他们却不顾念约瑟家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在那个时代里边是有许多的邪恶的，因为善是从一个慈爱善良的心中发出来的。 弟兄姐妹，所以我再要问你一下，你觉得你的心是善良的吗？我信主已经20多年了，我深深的相信我的心不是善良的，真的。当我跟我老婆吵架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心是邪恶的，真的是这样。当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充满了仇恨的。很多的时候，这个于洪杰牧师哈讲到一个例子，他说哈，这个很早年的时候，戴德生牧师那时候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然后呢，那时候他已经是非常有经验，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圣徒。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来去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就问戴德生，他说：“戴德生弟兄，你有没有什么非常宝贵的一生的经验可以来介绍给我们这些后人哈？”这个桌上放了一杯的水，戴德生牧师突然一下狠狠的击打那个杯子哈，那个水哗全部打出来，把那个年轻人吓了一跳。完了以后呢，戴德生牧师就说。他说：“你里边存的什么？当你遇见试炼的时候，当你受到击打的时候，你就会见出什么东西来。”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里边的恶，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我前两天在讲道的时候，我还说这个有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骂我，对不对？这个我就跟他说，我就觉得我是有永生的人哈，我就没管他。可是最近有一天又有一个人骂我。就突然间我就回骂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你可以看到这个，我用手指着他，非常凶狠的跟他说：“我说你给我闭上嘴巴。”你知道吗？我们里边哈，当别人用恶来对我们说，我们里边的恶全部都冒出来了。所以真正的善，只有神是善的。当所有的人用极其邪恶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主的时候，你看在他里边是没有恶的，你知道吗？所以远志明牧师讲，他说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心里边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哎呀，他说太好了。因为他那个时代啊，他那个逃亡到巴黎的时候，他闲来无事，他把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当他读到圣经的时候，他说看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第一个事情就想，哎呀太好了，主耶稣要复仇了。结果发现主耶稣复活了以后，根本就没有提所有钉死他的那些人，根本好像把这件事情，把那些钉死他，那些鞭打他，那些把他这个带荆棘的冠冕辱骂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这个打他羞辱他的那些人全部忘掉了。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生命，只有上帝是良善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良善的生命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的这一生是一个行善的一生。真的是这样，你看哈，我刚才讲的这个林昭哈，林昭是非常伟大的一位女性，但是啊，当她面临所有监狱里面那些打他的那些人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充满了仇恨的，他是非常看不起这些人的，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人渣，这些人是不配做政府的，他认为这些人不是政府，他认为这些人是非常邪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还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最终极的善。圣经里面讲的最终极的善，是当你面对这些人这样污秽的时候，这样邪恶的人的时候，你是把你生命里边那个从天父里边，从天父那里从天父那里来的所有的善涌流出来，来改变这群的人。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兵丁从他的肋旁扎枪的时候，从他里边流出来的是生命的活水，是洗净我们罪恶的血水。所以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带出来的是那些钉死他的人完全生命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真正的善？只有上帝是善的。上帝让我们这一生来行善，除非我们的内心是善良的，是充满了慈爱的，否则我们的心里面只要一被撞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仇恨恼怒 这个愤怒，一切的苦毒全部都会冒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需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来不断的来支取他的善良，他的良善。你看旧约哈，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路德记，路德记里边的波阿斯哈，这个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所以当路德和这个拿俄米从摩亚地回到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一无所有了。拿俄米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都死了，他们是一无所有。当他回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个路德呢就去拾麦穗，恰巧呢他就走到了这个波阿斯的这个田里边去拾麦穗。然后波阿斯就怎么样跟路德说，他说女儿啊，你不要去别人的田里面拾麦穗，你就在我的田里面拾麦穗，我已经吩咐别人不能够来欺负你，然后等你拾麦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吃这个午餐。所以呢就路德就在那里拾麦穗，然后路德的就跟波阿斯说，他说我是一个外邦人，我是这么穷困的人，你还用慈爱怜悯的话来安慰我。那一天就那一天，路德拾了多少的麦穗，大家猜一猜，路德拾了将近一依法的大麦。我切克了一下，一依法大麦是多少？一依法大麦是22公升。你知道吗？一个女人在地上拾麦穗，怎么可能拾出22公升的麦穗？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波阿斯特别吩咐他的仆人说，你们从捆里面揪出一些来扔在地上让他拾。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跟那个路德说，你过来吃饼，然后把那个饼呢粘在树里边，你如果渴了就去打那个仆人取来的水。所以最后路德嫁给他了，你知道吗？哎呀，这种男人实在是太好了，你知道吗？所以因为我们这在座的都结婚了，对不对？这个我们已经没希望嫁给这个波阿斯了哈，对不对？但是哈，回家以后把这个路德记让你女儿好好看看，看完了以后跟你女儿说，你看这个多阿斯这个人，你到底看出什么东西来？你知道这个人是心里边是充满了善良和慈爱的，真的是这样。你看看他对路德的话，就说明他是心里边善人，从他心里边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他是一个充满了慈爱的一个人，他没有想到，哦呦，这个人跑到我田里面来拾麦穗，你看见我的田里面麦穗就被他拾了，就少了，把他赶走，不许他拾，有恶言来骂他，没有，他是一个充满了善良的一个人，真的是充满了善良的一个人。所以哈，弟兄姐妹们回家以后一定要教导你们的女儿，你知道，多读路德记，将来一定能够有人生的智慧，知道哪个人是善的，你知道吗？知道哪个人是邪恶的。况且这个波阿斯还是一个大财主呢，这简直是啊，这个锦上添花哈，这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善是从一个良善的心里边发出来的，这多么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你怎么能够知道一个人的心是善的还是邪恶的呢？很多的事情都能让我们能够明白的。真的是这样，我最近读到一个小故事哈，这个是徐牧师那个网站上哈看到，他说哈，有一个小孩子，这个早上醒来的时候呢，一看钟已经晚了，这小孩子哈也没有刷牙，也没有洗脸，也没有吃早餐，甚至连上厕所都没上，抓起书包来就飞奔学校。跑到学校以后呢，已经开始这个早自习了，所以他呢偷偷的和偷偷摸摸的就跑到弯到他的位置上坐下来了。他一坐下来，那个老师马上就看到他了，大吼一声，你知道，你又迟到了，你这个哈就开始骂，你知道，哎呀，我一看到这儿我就觉得有点像我教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大骂，然后呢就命令他，你到前面来给我罚站。结果那个小男孩哈，就吓得哈满脸通红，坐在那边一动不动，好像哈故意要激怒那个老师一样。 就在那里不动，老师命令他过来他不动，他坐在那里脸红红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旁边那个小女孩不小心突然把一壶水完全打翻了，全部洒在他身上。哎，那个老师一看，哎呀，说算了算了算了，好，放你一马哈，今天以后不能再迟到了。然后呢，许多年就过去了。许多年过去了以后呢，这个小男孩已经成为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了。然后这个女的呢，是在一个机构里面工作。后来呢，两个人又相遇了，然后呢，两人就相爱，后来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呢，他就把所有他小学的同学啊都请去了。然后呢，那个新郎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他说：“你们还记得这个？有一次老师骂我的时候，这个我太太哈把一锅水都打在我身上。”他说：“大家说我们还记得。”哎呀，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他说：“那天老师哈大骂我的时候哈，他说我突然哈尿裤子了。”他说我坐在那里不是不动，我坐在脸红红的尿裤子，在这个时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旁边的这个我太太啊就把一壶水打翻在我的身上，他是故意的，你知道。他说从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太太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所以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你怎么能够知道一个人是善良的或者是邪恶的？其实很多的事情都能够把我们的内心反映出来，真的是这样。善良善行是从一颗充满了慈爱的心里边发出来的。所以哈，旧约问题就在于，旧约问题是行善不是一个外在的规定，它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显出。所以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行出神让他们要行出来的善，因为这个善是生命的一个反应。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他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他说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操。中间有一个果子，是一个良善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住哈，你的心是不是一颗良善的心？在新约里边哈，神也命令我们要去行善。有好多的经文哈，我为大家举一节经文哈，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46节，在这里讲哈，主耶稣最后审判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人分成两边，一边是绵羊，一边是山羊。然后呢，对一边的说，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些呢？我们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我们来看你；见你饿了，我们给你吃；见你赤身露体，给你穿。我们什么时候来看顾你呢？”这时候主耶稣他说：“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然后呢，又对那些左边的那些人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在监里，你们没有来看我；我生病了，你们都没有来照顾我。”他们也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见你渴了，见你赤身露体，没有做这些呢？”主就说：“这些是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弟兄姐妹，我相信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他生命里边一定会慢慢的结出良善的果子来，在他的生命里边一定会慢慢的有怜悯、慈爱和良善的生命慢慢的会彰显出来。如果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真的要来到主的面前，好好的求主，好好的认罪悔改。同样的，保罗也在这里说，他说在神的家中行善是多么的重要。这就是保罗在这他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并且要有实际的行动的。 在另一段的经文里边哈，在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说，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些，我就希望你的一生从现在开始，你的一生真的是努力行善的一生。行善不能让我们得救，但是行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生命里边上帝结出来的果子。从现在开始直到你见主面的日子，你应该是天天行善的，应该是行善的一生的。行善是真正有生命和有信心的一个表现。在新约好也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好耶路撒冷的教会好开始以后，当时信的人好都在一处凡物供应，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时候人一得救了以后，马上就开始过一个属天的一种充满相爱的一种生活。他们把他们的家产田产卖了以后分给所有有需要的人。但是后来这些人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变得贫穷了以后，保罗就在外邦所有的教会里边募集了大量的款项，然后带到耶路撒冷去，然后来帮助耶路撒冷所有的那些有需要的贫穷的那些神的儿女们。所以你在这个例子里面看到，就是圣徒缺乏要帮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耶路撒冷接受了这些捐款了以后，你知道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生命得到极大的一个更新，外邦的信徒生命也得到一个极大的更新，因为他们了解到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是因为犹太的这些基督徒。而犹太的基督徒以前都看不起外邦的基督徒，当他们接受到外邦的捐款了以后，他们的心完全被感动。所以保罗讲他说因他因耶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将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你看这件事情带来外邦的教会和以色列的教会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让以色列的基督徒明白，外邦的基督徒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让以色列人明白，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一生成为行善的一生。行善需要不需要付代价？真的需要付代价。我就想到哈，这个有一个姐妹叫做董银珠姐妹哈，这个是在于通恩伯伯的这本书上看到的一个董银珠姐妹。她说在当时呢，这个有一些基督徒被关在监狱里边，然后海外的许多人呢就寄了一些钱去香港，然后想从香港呢把这些钱寄到大陆去，来帮助这些关在监狱里边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接这笔钱。他说在上海他们那个宗派的教会里边一共有4000个人，没有一个人敢接这个钱，因为你接了以后很有可能就把你关起来。但是有一个董银珠姐妹，她就接了这笔钱了以后，她就买了许多许多的营养品，每一天就是往监牢里边往不同的人去寄包裹。那个于同恩伯伯哈就说，他能够活下来就是因为这位姐妹。在最困难的时候，六几年最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他那个包裹里面的东西他每天就吃那么一点点，吃那么一点，能够让他坚持下来。后来这个姐妹也被关进监狱了。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生命里边，我们了解到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边，行善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得不记得袁向成的太太的见证，就是有一天袁向成家里边八口人，他自己被送到东北去在监狱里边，他太太带着六个孩子，还有他的丈夫的母亲婆婆，有一天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他就跟主说，他说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明天就喝点水吧。但是在半夜12点之前，有人敲他的门，他打开门以后，一个不认识的人给他了3个包裹，然后那个里边就是50块钱。他说50块钱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一钱，然后那个人匆匆就跑了。可是后来还有一次，还有一个小女孩也来到他们家，也是来送钱。每一次都是当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你知道圣徒缺乏要帮补，在基督里边的善行在勇士里边是会被纪念的。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我上个星期给大家讲到那个 Bill Wilson， 这个他后来被那个人送到那个基督徒的 camp 里边，后来他就信主了。那么这个人信主了以后呢，回去了以后呢，那个人并没有接他到他家里去住，他呢就住在教会里边的一个 closet 里边，那个里边放着好多的拖把啊笤帚，他就住在那个里边。然后有一次呢，他被采访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就问他，他说你在那个时候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从来没有问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我会有什么梦想呢。他说他忽然想到，他说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去上学了，他说每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在路上他永远都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他说主啊，他说我不知道今天你安排谁给我送晚餐，他说主啊，求你提醒那个人不要忘了。显然很多的时候是有人忘记的。他说许多的人就把他们家吃剩的饭菜就拿来，然后拿到教会来叫 Bill， 然后他就从那个 class 里面出来，然后呢就把晚餐给他，他就坐在地上吃他的晚餐。他说那个2-3年的时间，那是他每一天唯一的一餐饭，他没有早餐没有午餐，只有那个晚餐。所以他每一天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他都会做这个祷告，他就说主啊，他说我不知道今天是谁，你安排谁来送晚餐给我，他说求你提醒他 Don't forget it，Can you remind? Don't forget. 你知道这是多么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太多了。兄弟们，让我们的一生成为行善的一生，真的是要成为行善的一生。下边我也要讲行善当然也需要有智慧这个我自己的岳母我岳母就是在行善的这事上被骗过一次这个有一天他们教会来了一个女的，跟她讲了半天，哎呀我岳母这个马上命令我老婆拿智孝，我老婆是只听我岳母的话，你知道，马上把智孝拿出开智孝，就开了500块钱给那女的了。结果呢到了晚上，那女的打电话来了，说500块不够，还需要再加250。我就跟她说我就坐下我说我觉得这个女的有点问题，我说你们先不要开，我说我们先调查调查。后来调查发现真的有问题，这个女的已经在我们那附近的教会已经走了好多教会了，你知道，每一个教会都给她开支票。所以你一看到行善是需要有智慧的，所以在这里边保罗特别讲到圣徒缺乏你要帮助，就是你要在了解的在神的子民中间是了解，你了解他的情况的，让神的家里边你了解的神的儿女先要帮助他们。 是最优先的。所以你要在了解的情况底下来行善。有的时候我们往郊区这个灾区捐钱，最后都不知道这个钱跑哪去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行善，但是同时也要有智慧。有需要是一回事情，有的时候懒惰和贪婪是另外一回事情。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行善不是为了得救，不是为了表现，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与神交换。所以主耶稣讲，让你右手所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第三个大家要注意的，圣徒缺乏要帮补，可是今天你会发现许多的时候，圣徒所缺乏的不是物质的，圣徒所缺乏的可能是爱，可能是同情，可能是鼓励，可能是谦卑，可能是喜乐。所以我们要了解，喜乐多的要去帮补喜乐少的，谦卑多的要去帮补谦卑少的，爱多的要去帮补爱少的，让神的家中神的儿女是没有缺乏的。最后我们要来讲一下哈，就是为什么神在整本圣经里边命令我们要去行善，要让神的儿女要不停的来行善。为什么？第一件事情，神要提升我们的生命。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们想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利益。所以人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一群人，这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头脑中想的永远是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前途，我的儿女，我的梦想。但是当我们开始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中心开始从自我改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开始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的生命开始升华，我们开始脱离自我中心，我们开始为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开始感恩。一生为自己活，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卑贱的一个生命。一生为上帝而活，为这个世界的需要而活，为这个世界的需要奉献，才是一个伟大的生命。第二，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行善？大部分的人，包括基督徒，我们的内心都是非常冷漠的。神把需要放在我们面前，当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充满了属天的爱，我们的内心会充满了属天的怜悯和同情。第三，神为什么让我们行善？因为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充满了苦毒、愤怒、恼恨、嫉妒、争竞。当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要让我们的内心慢慢的变成善良的内心。第四，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行善？有一个修士哈，对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一个王子跟他说，他说你什么都有，你拥有一切，但是你却没有快乐，为什么？他说你要用你所拥有的一切去帮助人，去行善，你就快乐了。所以这一位修士就建议这一位王子，他说要日行一善。弟兄姐妹，行善真的是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和满足。第五，神为什么让我们行善？神要让他的子民中间，让他的圣徒中间，神的儿女中间充满了爱，充满了关怀，充满了怜悯，充满了互助，充满了同情，充满了良善。第六，神为什么要我们行善？神要透过神的儿女的善行，向这个世界来表达神的爱、神的良善、神的同情和怜悯。第七，神为什么让我们行善？神要让你在永世里边得到奖赏。神要让你这一生你所拥有的一切的时间财力能够积攒在永恒的财宝里边。 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哈，12章第13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客要一味的款待哈，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常有许多过路的客人，有许多传道人需要圣徒来接待，但是今天的这种情形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呢，我想讲一个例子，就是陈香云牧师的见证哈。每一年迎新的时候，他家里人都住满了新生，很多很多，他把这些新生接到他家里人来，他在那里款待新同学，因此他带领了许多人来认识主。所以我想鼓励弟兄姐妹哈，今年我已经邀请这个华兴牧师哈，10月5号和10月6号，那个是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来咱们教会。10月5号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开迎新会。所以呢，我也希望这个弟兄姐妹，你要想一想怎么样来邀请访问学者来参加，客要一味的款待他们。所以对我们教会来说，客要一味的款待就是打开家门来欢迎小组的弟兄姐妹，摆上上好的，让弟兄姐妹这是体会到在基督里边的爱。好，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你觉得你的人生的人生观是什么？你的人生观，你这一生是为了什么而活的？是不是为了事业有成？是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是不是为了非常平顺？或者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我们人生的享受？还是我们只是为我们的家，我们自己而活？但是神给我们的人生观，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一生面向永恒，但是在我们进入永恒之前，让我们的一生是行善的一生。一方面我们传扬福音，一方面我们要活出主的爱来，努力的来行善。最后我要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2章第10节，新约的以弗所书2章第10节，在新约的171页，170页，2章第10节，170页，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再来读第二段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2章第21节，提摩太后书2章第21节，2章21节，在新约的189页，190页。1章21节，哦对，190页，2章21节，我们从20节开始读哈。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要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时间、金钱，一切我们可以所拥有的一切，可以成为我们这一生行善的一个工具。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自私、贪婪、仇恨、败坏的，我们所拥有的再多也不会有任何的善。如果我们有一个行善的、一个上帝而来的善的生命， 我们的这一生成为一个上帝可以使用带给这个世界许多祝福的一个人。所以行善是内在生命的发表，行善是基督生命的彰显，行善是天父爱的流露，行善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一个生命的特征。